翻开这经，我们知道这里面有真理，有生命，就都藏在我主耶稣基督里，是吧？我们的祷告是今天下午求您的圣灵与我们同在啊，让我们能够看明白这话啊，也愿意按照这话语行，是吧？若不是您的圣灵，我们怎能明白这话语呢？我们又怎能够顺服这话语呢？是吧？我们就把这样的时间都交在您的手里，让我们能够明白这饶恕的道理，也让我们明白这彼此相爱的道理。谢谢您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十八章，我们从一开始来讲哈。那十八章一开始呢，是一个耶稣呢门徒开始有一个冲突啊。这个冲突呢是大家在争啊，谁是大的啊。所以在这个环境里面呢，耶稣就借着这样的一个冲突呢，开始讲了一个很重要的道理啊，就是什么才是在神眼里看为大的啊？这个的重要的经节呢，就是第四节啊，就是凡自己谦卑向着小孩子的，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啊。这里重要的是自己谦卑，就是你主动愿意把自己放在服侍的位置上啊，甘心乐意的服侍，那这个在天国里就是大的。所以呢，一切在天国里的人呢都是谦卑的，但他谦卑有两个方式，一个是被动的，一个是主动的。被动的呢就是被神管教了，哎，这也一定得谦卑啊。主动的呢就是我真的愿意。那主动的最好的代表呢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。那被动的最好的代表就是谁呢？就是保罗，以前的扫罗得救啊。一开始他硬到一个程度，什么他要拿着这个弓门去抓所有的圣徒啊。最后呢，神从一个大光啊，让他从马上摔下来啊，这就叫被动谦卑啊。但是呢，最终在天堂里都是谦卑的人啊，因为我们最终都会呼他的名为主啊。所以，但是呢，谁的冠冕最大呢？谁在神眼里更看为大呢？就是那主动谦卑的，就自己谦卑，向着孩子，那他就是最大的啊。然后呢，到第六节开始啊，我们进入到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啊，就是六七两节呢，上次我们讲完以后呢，还是有一些弟兄姊妹回头还来问啊，所以我们在今天再细解一下。就凡使这一小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，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，沉在深海里。这世界有祸了，因为将人绊倒，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，但那绊倒人的有祸了。那这个在讲什么呢？这个在讲我们犯罪的时候啊，世界在里面起的作用啊。这里呢，我们避免一个可能的误解呢，它并不是在讲主内的弟兄姊妹呢彼此的得罪啊。那我们可以看见在罗马书呢有好几次的提到啊，讲到主内的弟兄姊妹彼此的得罪呢，它并不是用这么严厉的语气啊。这里的语气叫什么？有祸了啊。而且呢，他讲到了审判，审判呢不如把大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，沉在深海里，这是审判啊。所以这个不是应用在比方说呢，我的一个弟兄，比如说关弟兄，他得罪我了啊，比如说他做了一件事情得罪我了，这件事情呢不能应用在这个经文上。我知道到最后呢，神要把大磨石拴在这颈项，让我再沉到深海里去啊。那如果他弟兄得罪我呢，是一个什么样的经文应用？我们看一下罗马书的罗马书的十四章啊，罗马书的十四章，罗马书的十四章，我们看一下十三节啊。他这里说呢，我们不再彼此论断，宁可定义啊，谁也不给弟兄放下半跌起半脚跌人之物。所以这个他的这个话语呢，就是劝勉的。就当我们彼此是主内的肢体的时候呢，话语都是劝勉啊。我们继续再往下看呢，他这里讲到十九节啊，所以我们务要追求和睦的事，与彼此建立德行的事，不可因食物毁坏神的工程。凡物固然洁净，但有人因食物叫人跌倒，这就是他的罪了。无论是吃肉是喝酒是什么别的事，叫弟兄跌倒，一概不做才好。这是劝勉的，这个语气是非常清楚的劝勉的语气。就是你知道这件事情可能会让你的弟兄跌倒，怎么跌倒呢？就是你觉得你有自由，然后你觉得这个东西你 都可以吃啊，比方说呢，祭过偶像的东西，但这个东西其实无所谓嘛，就是个苹果，就是个梨嘛，在偶像面前摆过一下嘛，对你来说其实它只是个苹果，只是个梨，然后你觉得可以吃，但是一个软弱的弟兄就觉得，哎，你怎么相信祭过偶像的东西可以吃的？是不是那我也可以吃啊？吃了对我也有好处，因为这个你就不要吃，不是因为你的自由，是因为他，是你要为他的益处，你不要让他可能跌倒，你在爱他，所以你不吃啊。同样的道理呢，比方说我们都知道呢，那个基督徒是不拜偶像的啊，就包括呢一个基督的像我们也不会去拜的啊。那以前呢，这是我自己亲身经历的一件事啊，我在我家里呢，我请一个朋友给我画过一个基督的一些故事的画像哈，也就像撒玛利亚妇人呐，像这个是约翰福音十章，他是牧羊人，我们是羊啊，其实这些呢都是有故事的哈，就是我这些画都让我想起主的话。但是呢，有一次呢，我的一个朋友他是不信的啊，然后呢他呢到我家里来呢坐了一会儿，他看见这幅画。他走的时候，他冲着画拜了几下，我之后我就把它拿下来了。拿下来不是因为我不能挂，而是因为呢会让人误解，会让他跌倒，我就不要挂。但是这个呢，神对我的话语哈，不是用在哪呢？不是用十八章的，我们回到马太福音十八章的六节这个话，就这个时候呢，如果你关弟兄看见我家里有幅画。这时候他也在场，他看见呢那个不认识的人拜了一下，然后关弟兄把圣经翻开十八章六节，他冲着我说，凡是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，我要把磨石挂在你脖子上沉到深海里啊，这个就误用经文了啊。这个所以很清楚的六节七节他是在讲呢，人跌倒一定是有世界的原因，世界来就是来绊倒你的，这就是约翰福音的十章讲的，盗贼来无非是偷窃杀害毁坏，盗贼来不是来爱你的，盗贼来是一定是来害你的，所以呢那个害你的源头一定是从撒旦来的。但是呢从为什么要讲这些呢？因为他要告诉我们八九两节的重要性，所以呢从那个六节到九节哈，其实重要的是八九两节。八九两节就我们上次讲的，就是你要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啊，就虽然世界会很愿意绊倒你，但是呢我们总是会因为自己啊而被绊倒，这是一个相辅相成的关系啊。这个我们中国的俗话叫一个巴掌拍不响啊。比方说呢耶稣被圣灵带到旷野去，那时候他很饿，这时候谁来了？撒旦来了啊，说你把石头变成面包好不好？这时候呢撒旦就相当于什么？他是世界啊，他来绊倒你了。但这个时候耶稣呢，如果哈，假设他被绊倒了，他真的变成面包呢，就得用这个经文了。我就宁肯饿，哪怕饿到一个程度，饿这个形象不如这个比方形象啊。那比方说呢，我绊倒我的是一个手，绊倒我的是个眼睛，我宁可不要这个肢体，我也不能让我的邻居得罪神。所以他在这里呢，上帝告诉我们一个顺序，就是我们的肉体呢，它是短暂的。我们的灵呢是永恒的，而且呢从你生的那一刻，这样的事实就是不能改变的。我们生在地上的时候呢，我们就是两重性的，我们有一个不断老去的肉体，100年或者120年，我们有一个无论你承不承认都活到永远的灵，这个活呢就是存在到永远，但是呢死后会经历审判，认识主的就和主永远同在，这就叫永生了。不认识主的就和神永远的分离，这就叫永死了而且永死会有地狱的审判。但是呢无论你同意不同意，无论你承认不承认，这都是一个事实。所以呢在审判的日子呢，圣经里常常把审判的日子叫什么？叫做主的日子。把基督徒得奖赏的日子呢叫做主耶稣基督的日子，这两个日子是不同的日子啊。我们都学过末世论的都知道啊，主耶稣基督的日子是在发生在前面，主的日子发生在后面啊。主耶稣基督发生的时候呢，日子发生的时候呢，众基督徒都会被提到天上呢， 在天上会有奖赏，会有冠冕。那主的日子呢，是所有不信的都会复活，要按照他们所行的来审判。这两个的日子的区别，你会发现少了一个什么？少了一个耶稣基督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地上的人呢，他只有两种，一种呢是认基督、认耶稣的，接受基督耶稣成为他救主的，就一种人；还有一种呢，不认耶稣基督的。但是呢，地上没有一种人不呼神为主的，因为他早晚要呼神为主的，或者被动，或者主动。第一种的主耶稣基督的人，我是主动呼他为主；第二种什么？我来到审判台前，我也得呼他为主，对不对？就像我犯了罪，我偷了东西，我到警察面前去，我能够说警察，我来教你怎么做？不是的，是什么？是他告诉我我要到哪里去。所以无论我同意不同意，无论我承认不承认，我在生的那一刻呢，我的灵就是已经存在，而且必存在，存到永远。而且这样的事呢，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，就像万有引力一样，神所创造的都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。今天我可以不同意有万有引力，但是我从楼上跳下去，我不会往上走的，我一定是往下走的。这个不是以我同意不同意而有改变的，一样的，永恒的审判也是一样。所以在这里呢，八节和九节啊，耶稣就用这个话来告诉我们，他是带着爱的。神讲审判的信息，讲末世的信息，全都是带着爱的。就像一个老父亲跟一个要出去跟流氓混的儿子说，你不要去啊，你去了一定会死的。你觉得这个父亲在咒诅他吗？不是的，这个父亲在告诉他一个事实，就你要是去了，这件事情一定会发生，对吧？就像我执意要从七楼跳下去啊，关帝兄说你不要跳啊，你会死的。他在咒诅我吗？他没有，他在告诉我一个客观的事实。耶稣在这里也是一样，他在告诉我们一个很客观的事实，我们若爱惜一个会在短暂的时间里不断朽坏的身体，爱惜这个高过我们的灵，我们就会有麻烦。我们总是要把我们灵摆在身体之上，因为我的灵是活到永远的，我的身体无论我是贫穷尊贵，无论我是胖还是瘦，无论我是高还是低，我都是这一百年。而这一百年以后，就像圣经讲的，人人都有一死，死后且有审判。他讲的就是这个道理。所以他在告诉我们，如果世界来引诱你，而你呼应世界引诱的是你的某一个肉体，你宁可不要这个肉体，你也要到神面前去得着那灵的祝福。不要让你的灵失丧。所以这个就跟那个耶稣说你要舍己啊，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，讲的这个道理都是一样的。然后呢，从十节到十三节呢，到十四节，他在讲一个什么道理？他在讲我们的宝贵啊。所以六节和七节哈，他放在这里和十节到十四节啊，你呼应起来看，就会看见啊，上帝其实很爱我们。他告诉我们呢，世界来绊倒你哈，神对世界的审判会很重的啊，神对撒旦的审判会很重的。同时呢，神对你的保护也是无微不至的，到一个程度甚至常常会有天使在天上见神的面，就说明呢，你一个得救的基督徒身边肯定有很多的天使在保护你，这是一个很客观的事实。因为我们的基督徒会不停的生下来又见主面，生下来见主面，但是天使的量啊，庞大的天使的量他一直在这里，所以他会不停地服侍一个阶段一个时代一个时代的基督徒。所以每一个在地上的基督徒啊，身边看顾他的守护天使非常多的。所以从这个意义上呢，上帝在告诉我们一个什么道理，我们不要怕，而且呢我们也不要软弱，我们要立志向罪说不。所以从十八章一开始哈，到十四节呢，他在讲一个什么关系呢？我们自己跟罪的关系，就是我们跟罪的关系，就是最重要的这个经文，就是呢，就是八节和九节两节，就是我立志不要罪到一个程度，哪怕死我也不要罪。 所以大家想一想啊，在历世历代所有的逼迫啊，对基督徒的逼迫，它都会落在一个点上，就是让你否认主。历世历代都是这样，从罗马帝国开始一直到今天，你但凡是真正的对基督徒的逼迫，你只要做一件事情，逼迫就没了，就是什么呢？我不认基督为主，够了，就够了，肯定的。罗马当时就是这样啊，你说哎，基督不是我的主，他不会烧死你的，他也不会把你放到狮子坑去的，你就走了啊，没准还有一些奖赏的。但是这个很糟糕，因为呢，我们跟主的关系啊，是一切关系的基础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若不认基督为主，他的赦罪之恩就与我们没有份了。我们就是带着审判，带着惩罚要进永恒了。因为或者他替我挡了我的罪，或者我自己替我的罪来承担，对吧？就像我欠了关弟兄10000块钱，或者呢，陈弟兄替我付了，或者我自己付，没有第二种方法，对吧？或者有一个人替我付了，或者我自己去承担。如果我不要基督替我的赦罪之恩，我在审判的时候就自己要去面对审判。所以最初的时候，神的生命册上把每一个人的名字都写上去了，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替每一个人的罪都赎了，包括犹大。但是不断的呢，一个人的名字会被涂掉，涂掉，涂掉。为什么会被涂掉？因为他否认基督的名，就被涂掉了。涂掉了以后，上帝在审判的时候，他看见的是谁呢？他看见的是你自己，而不是基督。如果我的名字在生命册上，他审判的时候看见的是谁呢？看见的是基督，就这一个区别。所以神在这里18章的一开始到这个到14节哈，他告诉我们，他说：“孩子们，你们要立志，你要立志跟随主。”啊，这就是罗马书讲的立志行善由得我，行出来由不得我。后面的事是他去解决的，但是立志，我决定是我自己去选择的。我们从15节往下哈，15节到20节呢，上次呢我们也讲了，啊，我们开了一个头。那为什么又跳到一个弟兄得罪你的这个话题上？大家想一想，如果讲到罪呢，神最看重的是什么呢？是你自己对罪的态度。其次呢，罪的话题还会牵涉到什么呢？还是到别人得罪你的时候怎么办，对吧？因为罪你或者自己犯罪，或者别人犯罪，犯罪要得罪你的嘛，对吧？那这个时候你怎么处理？然后呢，这里又分呢，你是在教会里的还是教会以外的啊？所以从15节到20节呢，他讲了一个原则，就是在教会里的弟兄姊妹得罪你，你该怎么处理。所以我们上次讲了呢，分了这么重要的几步啊，就是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啊，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。他若听你，你便得了你的弟兄；他若不听，就带另外2个人去，凭2-3个人的口做见证，句句都定准。还是不听呢，就告诉教会；要还是不听呢，就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。一共4步啊，不能够颠倒顺序啊。这4步呢，不能先做后面的，就会出麻烦。一定是先做第一步。第一步一定是什么呢？你去找到这个当事人，你单独跟他讲。啊，我们有的时候呢，会在找当事人之前呢，就已经跟别人讲了。这就是有违圣经的原则，这个会带来很多的冲突和麻烦。撒旦也会用这个机会呢，做很多很不好的事情。啊，因为呢，你当面跟他讲的时候呢，会解决一个问题，就如果这个人是无意的，或者他真的不知道。他冒犯了你，或者说呢，他知道，但是呢，他没有这个勇气来跟你承认错误，然后你跟他讲了以后呢，他说对不起，弟兄，我真的错了，我知道，因为在场没有别人，这个话不准确啊，在场有别人，有基督啊，也所以呢，只是3个人，所以这个就像什么呢？就像家里有几个孩子的就很清楚了。假设你家有3个孩子，老二得罪了老大。 这个时候呢，道歉的时候啊，应该是什么？你在场，老大老二在场，对不对？老二跟哥哥说对不起，然后爸爸听见了，这事就结束了。阿门。老三不用在场的，跟他没有什么关系，他在场会有麻烦的，因为每个人都是罪人啊。但是呢，这里面又开始分了，那他可能不认，对吧？那往下呢，他若听你，你便得了弟兄，就意味着什么？两人和好了。他们两人和好呢，跟神的关系也就修复了啊。他若不听呢，你就另外带两个人同去，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。这个时候呢，你要把这件事情知道的、能够做证明的人一起带去，来告诉他你的确是错了。目的还是要挽回他。等会我们会讲两个特别重要的点啊，就是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，你要把握两个特别重要的原则。因为神总是在救人，所以你带两个弟兄去呢，不是去定他的罪的，你是要挽回他，你是希望他看见自己是在罪中，然后他听又好了。如果他还是不听呢，你要告诉教会，因为两三个人做见证呢，二十节说什么？无论在哪里，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呢，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。所以这句经文呢，我们常会用在呢祷告上，我们可以引用啊，可以引申应用在祷告上，没有什么问题啊。马唐纳弟兄解经的时候也提到这一点啊，这个不跟神的原则不冲突。但是你要知道，这句经文最初的用处不是用在祷告上，不是用在祷告上，它是用在什么上面呢？用在这个场合，就是两三个人就足够来证明这件事情是真实的，神就在他们当中了，对吧？比方说呢，我们三个都证实某一个弟兄说过一句话，我们当时都听见了。那这样的一件事呢，我们三个人两个人做了这个见证，这件事就是真的，神就在我们当中了。他最初是在讲判断的这个不是一个审判啊，我们用这个判断来讲比较合适。讲一个判断的场合，我们两三个人的时候呢，神就在我们中间了。所以十八节到十九节呢，也是讲的这个意思，就是讲我们在这地上呢，其实是有判断的权柄的。就我们在地上捆绑，天上也要捆绑；在地上释放呢，天上也要释放。若你们中间两个人在地上同心合意的求什么事呢，我的父在天上必为他们成全。啊，讲的就是这个道理。因为上下文他都是在讲什么呢？他都在讲弟兄得罪你。如果我们回到十七节，如果还是不听，就告诉教会，因为两三个人呢，他们已经能够证明这件事是真的。这个时候呢，就是告诉教会的意思，就教会的权柄就来了。所以呢，我们如果假设我们经常碰到这种情形，如果一个人发现一个弟兄得罪他呢，他越过前面两步，直接去告诉教会权柄呢，其实不合圣经的，对吧？大家能看见这个，就能看见这个顺序，对不对？就比方说呢，我知道有个弟兄得罪了我，得罪我的第二天我就去告诉长老或者告诉牧师，这个其实不合圣经。除非这个长老和牧师呢，在这件事情上呢他是知道的，那你也得等到第二步。他相当于什么？他相当于是一个见证人，你也得先走第一步，就是什么呢？你找那个得罪你的弟兄，你先单独去谈。所以这一步呢，告诉教会的权柄呢，也是要等到第三步了。那是因为他前两步这个弟兄还是不悔改。那如果他告诉了教会权柄，教会的权柄去找他，他还是不听呢，最后一步就是你把他当税吏或者外邦人，其实就是赶出教会的。那等会我们讲一个现实的例子哈，我们都用圣经的例子啊，就是哥林多教会的一个例子。那我们今天呢，重点来看一个什么呢？重点来看应用。因为上次我们讲完以后，这都我们上次讲的，我们今天稍微回顾一下。讲完以后呢，有很多的问题。我知道这种问题都会牵涉到应用哈，因为我们常常会碰到生活中的很多的事，尤其一进教会呢，一开始觉得都很开心，走到后面呢，这矛盾都出来了啊。那我们怎么应用呢？我们要知道呢，圣经你要串起来，因为它不同的原则写在不同的地方，在这个应用这段经文的时候呢，我们要知道呢，我们来判断一个弟兄的时候，我们要很清楚的知道。我们在应用什么呢？我们在用律法，它对或不对，我们总有一个标准嘛，对吧？就比方说呢，这个什么东西对或者错，你肯定有一个 比如说你说了早晨六点钟起床，那小孩呢每次都七点钟起床，那他是不对。如果你没说，那他七点钟起床就不能说他不对嘛，对吧？又不是每个孩子都六点钟起床，所以律法是一个标准，你总要有一个写下来的东西。但圣经里讲到律法呢，在新约它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表述，就是律法的总纲是什么？是两条，就是爱神爱人，爱神爱人，就是爱主你的神呢、啊，尽心尽心尽意爱主你的神。第二条是什么呢？叫爱人如己。所以你一定是要把这两个应用在判断这件事情上的。我们不是在用一个死的律法，你要问里面的圣灵的。好，我举个例子哈，举个简单的例子。那我们比方说呢，我们都知道哈，基督徒是不能堕胎的，对吧？那这个呢，在所有的基督徒里面呢，都是有共识的。但是呢，我今天做一个很小的测试哈，大家只要心里举手就好了，不要自己真的举手啊，心里举手就好了。我问三四个问题啊，那假设呢，今天呢你去医院，你碰到了偶然碰到了教会的一个姊妹啊，一个年轻姊妹，你发现她在堕胎，你该怎么办？你要上去跟他讲，你是错的，这不应该这么做。觉得要去讲的，心里面举一下手。啊，大家不要讲啊！就觉得要去讲的，心里面举一下手啊！啊，因为我们在应用了，我们在应用了啊。你也可能觉得不要讲啊，这个事跟我没关系啊，要讲啊。觉得要去讲的，心里面举一下手。然后呢，你跟他讲完以后，他就跟你讲吧。他在讲他怎么回事，然后这时候等他讲完你才知道呢，原来他很不幸，他是被强暴的，他被强暴才有了孩子。好，基于这个事实，你心里再举一次手，觉得要把这件事情告诉教会的，或者找两三个弟兄或姊妹一起再去跟他讲的，举一次手，心里面举一次手啊，再来哈，再来啊。然后呢，假设呢你两次都举手了，觉得我都要啊，我都要这个讲啊，第一次我要跟他讲，第二次呢我还是要坚持，不行，你一定不能堕胎啊。那这个时候呢，其实刚才有个信息我没有讲，其实这个人呢是你儿媳妇儿，或者是你女儿，然后这个时候你还要坚持的，心里面再举一次手。所以我要告诉大家一个事实啊，什么叫做爱人如己？明白了吧？我们都知道爱人如己的这个故事里啊，叫撒玛利亚好撒玛利亚人啊。路加福音讲到爱人如己这个故事的时候啊，他是用了一个故事的，叫好撒玛利亚人啊，我们今天就不去翻了啊，大家自己可以去翻。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是什么呢？有一个犹太人啊，从耶路撒冷去耶利哥的路上呢被打了，这个时候呢过来一个祭司绕过他走，你过来一个利未人绕过他走，最后来了个撒玛利亚人，心疼他啊，救了他，也给了他钱，住在酒店，告诉酒店老板说要不够呢，下次我来再补上，就这么个很短的故事。然后耶稣就问，谁是你的邻舍啊？大家都回答，好撒玛利亚人。其实大家心里都很清楚啊，这个故事有背景的，因为有一些历史背景，我稍微跟大家介绍。因为撒玛利亚人跟犹太人是老死不相往来啊，是死敌来着。这就为什么耶稣路过那个撒玛利亚的时候，他问那个妇人要水喝，大家都记得吗？约翰福音四章，对吧？那个撒玛利亚妇人的时候，撒玛利亚妇人不肯给他的，说你是犹太人，怎么问我要水喝呢？犹太人很瞧不起撒玛利亚人，因为他们是北国被掳之后挪过来，最后又跟这个北国十个支派的人有通婚的，反正血统不纯正的，甚至根本就不是犹太人的外邦人啊。 就这么一群人。然后撒玛利亚人呢也瞧不上犹太人啊，因为他们自己有自己敬拜的地方，撒玛利亚山上有自己的庙。但是最初路过的两个人啊，祭司和利未人呢、啊、可都是犹太人的，而且是犹太人中的犹太人哦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神就是定义要他们去服侍人的，对吧？祭司和利未人就相当于什么？就像神的工人呢。神的工人拍拍屁股全跑了，来了一个其实把你当仇敌的。最后呢，哎，他想了一想，我还是救吧。为什么要救呢？因为他肯定是觉得，如果是我被打了，我也希望别人救嘛。阿门。一个道理。所以当我们举手的时候，当我们去跟人讲的时候，你一定要假设呢，这件事情如果是我，你怎么做？标准一定要一致，一定要一致。这就是为什么神在十八章他先讲你要立志自己跟罪断绝关系，就是你要先把自己放在那个环境里，你是怎么样的，对不对？如果这个人是你女儿，你也觉得一定要堕胎；如果是你儿媳妇儿，一定不能堕胎啊。如果是你儿媳妇儿，你也觉得一定生下来我替你带，那你是一致的。但是呢，只是一个教会，一个不认识的姊妹，你可以很大义凛然的跟她说，因为这事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。所以这是第一个原则，因为你要应用律法哈。因为我们在律法上哈、因着我们的罪性啊，其实我们是很有弹性的，非常有弹性的啊，非常有弹性的。所以我们要知道，我以前那个 Harold 长老讲过一个故事啊，就我们都知道基督徒不能杀人，对不对？但是呢会有很痛苦的时候，比如说二战，二战我们教会呢有三四种的弟兄啊，有拿起枪去打仗的，那就杀过人的，有坚决不打仗被抓起来坐牢的，坚决不征兵的，不应征的就坐牢了，因为不服兵役啊。还有一种呢，就去打了，但我坚决不拿枪，就去海上去运东西，就当那个运输兵的也有的。但是呢，长老最后加了一句，他们全是我们的弟兄，全都是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要很清楚的知道一点，就是判断在主啊，审判在主。我们不能够把自己放在律法主义下面去定人的罪。所以应用十五节往下的这些经文呢，我们要相当的小心，要相当的小心啊。然后呢，我们再看啊，再看二十一节，那时彼得近前来对耶稣说，主啊，我弟兄得罪我，我当饶恕他几次呢？到七次可以吗？耶稣说，我对你说，不是到七次，乃是到七十个七次。好，二十三节以后我们等会儿来讲，我先把这一段讲完。这一段的逻辑关系是什么呢？为什么主突然又讲到一个饶恕的事呢？他这里讲的一个很重要的属灵原则，就是你判断的是人的动机。我们刚才讲到啊，我们刚才讲用十五节的那个，我们要加一个原则，就是你的律法是什么？就是爱嘛，对吧？二十一节讲了一个什么呢？就是真正你要跟人指出来的真正的罪哈，其实是从里面出来的，不是外面行出来的。里面出来的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这个人的动机。这个人的动机是什么意思啊？就是你很确实的知道他是在故意犯罪，你要去跟他讲。所以我们要从这段经文里要分辨一个什么事呢？我们要把罪和软弱分辨出来，这点特别重要。软弱不是罪啊，大家千万记得，软弱不是罪。大家想一想啊，得罪七次，虽然这里啊，他弟兄得罪我，他没说是什么样的罪。 得罪七次啊，我已经觉得肯定不是几种罪了，肯定是一样的事情，他反复的犯，对不对？然后耶稣又在上面加了一个70倍，那就是490次，所以我就觉得更不可能了。从逻辑上啊，这不可能是什么呢？关弟兄呢，变着方啊，一年半里每天得罪我一次，还都是不一样的。今天嫉妒我啊，明天偷我东西，后天干啥？490次啊，不带重样的啊，不可能啊，不可能是这种情形。更大的可能呢，他就在一件事情上，他反反复复的来。比方说，他可能是个，对，比方说呢，假如是我啊，我也不说他，假如是我，我是个特别嫉妒人的人，我从小就这样。然后你猜我怎么着？我不是7次，我17次、20几次，我每次都做一样的事儿啊。他上次才跟我说过，我过2天又犯了，我又嫉妒他。但耶稣说什么？490次你也得原谅他。这个啊，这个要在我们中国人的话语里呢，我们会说呢，你这不是屡教不改吗？是吧？对吧？屡教不改，对，你这不是这个纵容他吗？对吧？你不纵容他犯罪吗？为什么耶稣会这样？我们知道神是绝对不犯错的啊，他做事一定有原因的，他没有在纵容他犯罪，他在包容他的软弱。大家要记得，我们每个人都是很软弱的，我们可能软弱到一个程度，我们在同样的事情上能反复跌倒，能反复跌倒，真的。一个有生命的人啊，不是那个能把罪看得清楚的人，而是那个能包容一个软弱的人490次的人。真的，我不是那样的，我可能3次就受不了了，真的。我第一次很和蔼，第二次语气就很响了，声音就上来了，第三次基本上就已经是很刻薄的话语就出去了啊。这叫生命。哥林多前书13章讲到爱的时候啊，第一句话叫什么？爱是恒久忍耐。忍耐什么？忍耐这490次嘛，否则忍耐什么？否则有什么好忍耐的？对吧？主再来不用好不忍耐，我在盼望，对吧？那世界的罪，神祷告让什么？让主啊，求你让我不叫我遇见试探，救我脱离群我主导的，对不对？他告诉你要远离那些东西的，对不对？从来没有哪个长老说，哎，你今天去酒吧去喝着酒去看看有没有机会传福音，肯定不可以的。长老肯定告诉你远离，不许去喝酒，你不许去吸毒。那你在忍耐什么呢？就在忍耐身边的人的软弱嘛。然后你什么时候你是那灯台上的光啊？你忍耐了他7次，你就变成一盏蜡烛了嘛。你忍耐他490次，你就是一个太阳了。阿门。好，我们要用点圣经的经文啊，否则你说你不就嘴巴讲讲啊？你这没有圣经的经文，你这个对你说你这在胡说啊？你说圣经难道真的是这么说的吗？是的，圣经从一开始在讲定罪的时候呢，或者讲判断的时候呢，它都是对着动机去的，对着动机去的啊。我们来翻一些经文啊，我们来看一下出埃及记啊。出埃及记旧约的第2卷书啊，出埃及记的21章啊，出埃及记的21章啊，那我们先看28节啊，先看28节。我们读几节经文，先看28节。 出埃及记的里面也讲，已经讲到开始讲到律法了，就十诫颁完以后呢，上帝开始讲一些细的律法了。他说呢，牛若处死男人或女人，总要用石头打死那牛，却不可吃它的肉，牛的主人可算无罪。注意啊，可算无罪，看见吗？因为牛处死了人嘛，牛的主人无罪。二十九节，倘若那牛素来是畜人的，看见了吧，有人报告了牛主，他不把牛拴着，以致把男人或女人处死，就要用石头把那牛打死，然后呢，牛主也必致死。天壤之别。这里面差一个什么？差一个动机，差一个动机啊，弟兄姊妹们。而且这个动机是显明的，等会我们要看，讲到动机就很重要了啊。你不能去论断人的动机。神在整个圣经里，他判断审判都是冲着人的动机去的，这是毫无疑问。同时呢，他也一定要显明你的动机，他不论断你的动机。如果你的动机没有显明的时候，他都假设你的动机是好的，这是跟人是不一样的啊。就像呢，如果我是被得罪的啊，关弟兄得罪了我，我说哎呀老关，你就素来就是嫉妒人的，这就是我论断他了，因为我没有证据，我没有证据。神不是这样的，神一开始先假设呢你的动机是良善的。所以呢，在第二十八节呢，牛若处死了人，也有可能这个人牛主是什么，他可能从来他就不关心的，但他的牛第一次处死了人，他会为此而被打死吗？不会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没有证据知道他是这样的人，对不对？这就叫西方的一个法律原则，叫疑罪从无，对吧？我们都知道这个原则啊，疑罪从无的意思就是怀疑的，就是假设他没有，你不能说怀疑就先假设他有，这叫无罪推定啊，不是有罪推定，无罪推定就是你先假设你是没有罪的，从这个起点再开始往后走啊，这就是不能论断人的动机。但是呢，你一定要显明他的动机，为什么？因为你定罪是判断是冲着他动机去判断的，不是他做了这件事情，对吧？就像我刚才讲的那个故事啊，我讲那个场景啊，先是看见一个要去堕胎的姊妹，后来知道哦，原来她是发生了一点不幸，后来又知道哦，其实你里面已经开始圣灵在带着你开始做判断。好，我们再往后看啊，然后我们看另外一种例子，十六节，二十一章还是二十一章，十六节，十六节说什么呢？拐带人口的，或是把人卖了，或是把他留在手下，必要把他致死。没有别的，没有先怎么样后怎么样，看见吧？为什么？因为拐卖人口就显明动机了嘛，对不对？这个不需要第二次，你不用等他第二次拐卖人口，我第一次拐卖怎么样，第二次拐卖怎么样，第一次拐卖就致死他，很清楚啊，很清楚啊。我们再往下看啊，二十二章，二十二章一节啊，人若偷牛或偷羊，是宰了或是卖了，就要五牛赔一牛，四羊赔一羊。人若遇见贼挖窟窿，把贼打死了，以至于死，就不能为他有流血的罪。注意第三节，什么？若太阳已经出来了，就为他有流血的罪。二节三节在显明一个什么动机？你半夜三更家里来了贼，那个时候不是说啪一下灯就亮了啊，不是这样的，黑咕隆咚的啊，你床头放了根棍子啊，你咣咣一通猛打，最后把灯点着，反正把人打死了，这是什么？没有流血的罪。为什么没有？因为你害怕了，你不知道他手上拿了什么，来了一个贼到你们家，你很害怕，然后你打打打打打啊，打完又发现没声音了，你看，哎呦，死了，因为你不是故意的，你不是要把他打死的。但这个时候呢，其实不是晚上，是你在午睡啊，进来个贼，然后你抄起棍子一通猛打，把他打死了。 你有动机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只要把他赶走就好了嘛，对吧？你只把他打到他不能伤害你就可以了嘛，把他打死了算怎么回事？你或者对他有仇恨，或者有问题，你里面的动机，这个我不知道什么原因，但是你动机一定是恶的，你要为你的动机付上代价啊。我们再往下看哈，第四节第三节后半段啊，贼若被拿总要赔还，若他一无所有要被卖啊，顶他所偷的物。第四节重要啊，若他所偷的或牛或驴或羊仍在他手下存活，他就要加倍赔还。哎，有意思了，有意思了。好，就是贼偷了你家羊，偷完以后呢，你再去找他，羊卖了或者羊已经被吃了，在人看来这个你更恨呐啊，恨得牙痒痒，这追赃都追不回来了，你这拍屁股跺脚啊，抓他坐牢。如果羊找着了，你说哎呀算了，对吧，这息事宁人，哎呀算了。哎，上帝在这反的，你来告诉我为什么反的？
有可能人家有需要。
对，他说的是对的，他有需要。我跟大家讲个真事，是我在中国报纸上读到的，好像是发生在南京。一个妇女在超市偷东西，偷鸡腿好像是，被抓住了。然后呢，警察呢把她抓起来，因为有摄像头嘛，看现场抓到的，抓到去没办法，抓了现行。警察呢就说怎么办啊？他就解释了，他很穷，然后呢，他是个妈妈，他应该是自己在城里打工，孩子呢过生日，特别想吃个鸡腿，还买不起，然后呢，他就去偷一个，然后呢，警察就替他把钱付上，然后把他放。这个做的很对哈，因为我每个人都知道做的对。为什么知道做的对呢？因为你不能不把钱付上，阿门。因为否则就没有公义了，对不对？像基督，如果神说哎呀你犯了罪算了没关系，那就完了，那就没有公义了。他一定要基督付上代价，但他要表现，他要有爱嘛，就这个代价呢不是你来付，是基督去付，所以警察替他付上是很好的。但他为什么会去偷呢？因为他想给女儿过个生日。我们在座很多妈妈啊，我们都能够体会，当你没有能力的时候，你又想给的时候，你可能就会做错事。这个肯定不对，阿们，这件事肯定不对，对吧？当我们认识主的时候，我们应该正确方法，我们祷告求主啊，可能就有人来敲门，你发现一个弟兄送鸡腿来了啊，但他不认识主，他做这个事很正常，不能讲正常啊，就是可以理解，可以理解。所以神在这里呢讲的就是个原则。但是有位老兄呢，偷了羊放了养了十天，羊也没处理呀、这个老兄的原因就是什么呢？哎呀，这个羊我挺喜欢的，多多益善，反正呢老关家的羊多了也是多着，对呀、对。我这个看他也不记得，他数都数不过来，我替他养着算了啊。这个动机呢，就要被审判。所以多赔的那只羊，是从哪里来的？就是惩罚定罪我里面的那个贪婪，或者嫉妒。看他人又帅，羊又多啊，看到羊偷了，反正不管是什么，我要为我的里面的东西附上那只羊。好，这是我们看见的这个旧约哈。我们来看新约，我们讲一个新约的故事，一个例子啊。哥林多前书，哥林多前书五章啊，哥林多前书五章一节啊， 这是一个哥林多教会的一个保罗显明出来审判的例子啊。就分文在你们中间有淫乱的事啊，这样的淫乱连外邦人中也没有，就是有人收了他的继母，你们还是自高自大，并不哀痛，把这行这事的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。我身子虽不在你们那里，心却在你们那里，好像我亲自与你们同在，已经判断了行这事的人。注意啊，他已经开始用这个词叫判断啊，就是你们聚会的时候我的心也同在，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，并用我们主耶稣的全能，说明他有判断行权柄的这个能力哈，因为他是哥林多教会建立，就是保罗建立的，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，败坏他的肉体，使他的灵魂在主耶稣的日子可以得救。这个故事呢非常有代表，为什么有代表呢？因为我们反反复复我们讲过好多次哥林多教会的情形啊，因为我们在座有一些那没有听过，稍微再多讲几句。哥林多教会呢是一个非常属肉体的教会，因为他们是一个以哥林多呢，在当时是一个以奴隶为主的城市啊，这个城市差不多将近一半的人是奴隶啊，因为这个地方的特点呢，就是如果这个地方今天在一八几几年的时候已经挖了一条运河，所以呢，船从这个地方过呢是最经济的，但是在当时呢挖不了，因为呢现在要挖啊，它挖下去的全是坚硬的岩石，而且非常深，因为它这个地势很高，但是它这里呢那个海峡特别窄啊，就是你只要挖大概几公里的运河呢就够了，就把两片海给连起来了。所以在当时呢他们用的方法呢就是地上滚木头啊，就是那个很圆的那个木头啊，就是放摆在地上，然后呢用奴隶来拉纤，从那头啊把船拉上来，然后在木头上拉拉拉拉拉拉完以后呢再在海的那头拉下去啊，所以呢有25万的奴隶，一共50万人的城市。所以哥林多人呢特别害怕软弱啊，特别害怕软弱，因为奴隶就怕软弱嘛，所以整个的哥林多前后书呢讲软弱是讲的最好的，所以大家啊要去，中国人特别应该读哥林多前后书，因为咱们中国人特别怕软弱，特别怕输啊，觉得我输了就不行啊，我们特别希望出人头地啊，所以哥林多人也是这样啊，特别害怕软弱。所以呢你会发现呢，一个最想要刚强的教会啊，他的罪特别多，他却最软弱，真的很软弱。他们乱吃圣餐啊，他们自高自大，彼此争啊，我是属保罗的，你是属亚波罗的，我是属基督的，这全是哥林多人。但是呢如此之多的问题里面呢，保罗只讲了这一件事，他判断了。大家可以去做个对比啊，保罗讲了很多的事情，他们在纷争保罗也讲了，他们乱吃圣餐保罗也讲了啊，保罗还讲他们那个方言乱讲啊，就是一个劲的就求方言的恩赐，哥林多人的恩赐是非常多的啊，在诸多的教会里他是恩赐如此多的教会呢，他却离主最远啊，所以你会发现呢恩赐其实跟主的关系其实没有必然联系的。所以我们来看这个例子呢，保罗唯独把这一件事情放在判断的层面，或者说呢放在权柄来告诉他，你这件错了，我要行判断的权柄，我要把你赶出去，唯独这一件事。为什么？
显明。
对，这件事显明了。保罗为什么不把那个纷争的，比如说呢我跟老关都是哥林多教会，他说我是属亚波罗的，我说我是属保罗的，啊，陈说我们属基督的，我们这各拉三个人各拉一派啊，我们教会就快分裂了啊，就快成三个教会了。哎，保罗为什么不把我们三个赶出去啊？对，因为我们的动机啊没有显明，因为我们是软弱，我们不是。像这个收继母的，没有人会说哎呀我好软弱，我跟我继母结婚了，这个不可能的 啊，这不是软弱啊，这个和你在医院碰到一个要去堕胎的姊妹的情形是完全两样的，因为他不知道该怎么未来抚养这个孩子，他不知道，他也许看到这个孩子他就会想起他的痛苦， 你不会说，哎呀，我看见我继母就想起我的痛苦，没有的。这个和贩卖人口是一样的，一样的。这一件事做完就显明了动机，这就是跟贩卖人口是一个性质。所以保罗说你们自高自大是什么？这种事儿你都不判断，这就说明什么？说明他们这是哪一种人呢？格林多人就是我们刚才讲的，我用那个在医院碰到一个要堕胎的姊妹这个故事啊，我说第一次举手的时候，如果我连第一次举手我都不敢的，就是这样的，就是你总是要去问他一句的，对不对？你总是要去问他一句，你不能说这事我看见了算了，不可以的。哎呀，这个收继母就收吧，哎呀，这跟我有什么关系的？哎，我也没得罪谁，我也没，不是的，不是的。你知道了，你就要去告诉他。但是呢，你会有更进一步的信息的，对不对？就像刚才堕胎那个事情，你会进一步的信息的。所以圣灵会带着你做正确的判断啊，我们不是用一个死的律法来框，用死的律法来框呢，那你今天可能会盯着那个要去堕胎，可能犹豫的，不行，我今天抓着你必须给我做了啊，必须不能做，你回去啊，这个杀人啊，完了。所以在这儿哈，这个故事保罗用的非常非常好，很合圣经。因为这个故事呢，你不需要再去讨论他的动机，这个动机太明显了，这个东西就是罪，故意的，显明的，可以被石头打死的。所以保罗没有用旧约说这人拉出去石头打死，保罗说什么？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肉体，最后还加了一句什么？在主的日子他可以得救，主耶稣的日子啊，他可以得救，在主耶稣的日子他可以得救。说明什么？说明保罗还是把他当弟兄。所以这就讲到，我们即便你知道这个人的动机，你怀着什么心去跟他讲啊？挽回的心。阿们。保罗没有说在主的日子，对不对？主的日子就是什么？审判他。在主耶稣的日子，保罗他还是弟兄，他只是呢，他是混到一个程度啊，他就是不听劝了已经，所以主动谦卑已经没有可能了，只能怎么样，让他被动谦卑啊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罪啊自然就会有后果的，我们蒙着眼睛在世界走，最终是摔得头破血流的啊。我们得救的时候都是哭哭啼啼到主面前去了，很正常，对吧？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在世界都头破血流了。那既然他不听劝，他执意要走罪的路，这个英文叫 backsliding， 叫倒退，那怎么办呢？就把他交给世界，撒旦败坏了他的肉体，他就会痛苦嘛。他这个婚姻肯定不幸福，他肯定要闹嘛，肯定很痛苦嘛，到最后怎么样呢？他会悔改，而且重要来了哈，悔改的时候神一样悦纳他，这就是约翰一书一章九节啊。神是信实的，他必赦免你的罪，前提是什么？你对他认了。我们第一次认的时候我们就得救了，以后我们犯罪呢，我们就失掉跟神的那个爱的关系了，但是只要我们回去，神就会悦纳我们，我们就依然可以跟神恢复那爱的关系。所以保罗在这里哈，他用这个例子呢告诉我们两个特别好的真理。第一个呢，就是保罗他看清楚动机才行判断，他绝不多行判断。因为呢，如果他多行，他完全可以，比如说我们仨就是那个各立一派的，其实在人眼里也都知道我们是很骄傲的，论断动机呢其实也能够基本上八九不离十能猜得到了。但保罗依然是愿意相信你的动机是好的，你是糊涂，你不知道，你只是想坚持真理， 你只想说老官说的那不对啊，那走下去就完蛋了，所以我特别想坚持真理，完全可能这样啊。可能在人看来呢，其实都知道我们仨就三个骄傲的鸭子，呱呱呱天天叫，但是保罗依然愿意相信我们什么呢？我们是因为不愿意别的弟兄走歪了啊，我想大家坚持我当时从亚波罗那听来的东西，所以保罗没有说把他们赶出去。而且即便是这个判断了的人，保罗是用什么心去讲的？就像那个浪子的比喻，那个老父亲的心啊，对不对？老父亲什么心啊？天天盼着他回来，站在村口天天等他回来。我都能想象这个浪子走的那一天啊，老父亲在背后一定跟他喊的，说你回来吧，何必灭亡呢？何必去世界遭这个罪呢？神就这样的形象，保罗也是这样的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我们回到这个马太福音十八章哈，马太福音十八章。所以21-22哈，彼得近前来呢，他其实是想，彼得挺可爱的。彼得其实代表我们了啊，我们就是这样的。彼得其实挺想彰显自己的义的啊，因为他觉得我大概有能力原谅人七次。但是呢，神并没有因着这个呢来指责他。神在做什么呢？神借着他的话呢，告诉了我们软弱和罪的区别。他说呢，你呢要去看，你彼得啊，你要去看对方啊，是不是在软弱里？如果他在软弱里呢，你原谅他的次数是无限的。其实70个7啊，就等于无限的。四百姐，他其实就是因为七是完全数，我们都知道圣经讲七是完全数，这70个7就意味着告诉你，你不要去数这个次数了，直到他这样的事情，他能够对付了为止。弟兄姊妹，我要告诉大家一个客观的事实啊，我们信主以后啊，我们对付我们的罪性呢，是有两种的状态的。一种呢，是我们信的那一刻呢，有些东西就没了，我们很自然就能胜过了。还有一种呢，我们要终我们的一生啊，每天与他搏斗。这两种都是我们会碰到的。就像呢，有的比较戒烟啊，就很清楚，有的戒起来呢一次就戒掉了，信主以后他祷告求神呢，他以后他戒对烟再也没有那个兴趣了，对酒再也没有那个兴趣了啊。我们有一个弟兄，周弟兄就是这样，他25岁信主，25岁以前他是什么坏事都干的，然后自从他信主那天晚上，他最后一次去酒吧啊，他就觉得不舒服，他总觉得他爸在那啊，然后他那天就离开酒吧了，他这辈子再没去过。有吗？有。但还有呢，就他一生要跟这个征战，他一直受这个吸引，他总也对付不了。我要告诉大家呢，这两种情形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会有的。我们有一种的罪呢，我们容易对付，有一种呢，他会一直要我们要靠着主，我立志主给我胜过他的能力，一直是这样的过程啊。我再多讲一点哈，就是省得大家误解哈。为什么要先十八章先讲这个你要立志啊，砍手砍脚的意思？就是我们在第二种的情形，我们每一天与罪征战的过程中呢，我们胜过罪的能力不是出于肉体的，是出于神的。但是呢，胜过罪的决心是出于我自己的，我要立志的。这就像亚当他去吃那个果子的决定是他自己做的，他不能怪神啊。我们今天得救，我们在一切罪上得脱离，能力是出于神的，但是首先我得怎么样？我说主啊，我真的再也不想去酒吧了，但是呢，我好心里好痒的，那里有我很多好朋友，我现在又想去了，求你帮助我，我现在跪下来祷告， 求你给我力量，求你给我信心。你怎么经历神的真实？你祷告完就经历了吗？你发现你以前你戒了个十年也没戒掉的，你现在每一天每一天每一天靠着主，你祷告读经，你每一天每一天都胜过了。这就叫警醒。然后你什么时候会跌倒呢？就是你不警醒的时候就跌倒。你每一天祷告读经啊，你不会去，然后你慢慢发现，哎呀，其实我已经胜过了，没事没事了啊。有一天呢，有个很以前的老朋友找你，哎，你知道吗？谁谁谁就升官了啊，我们去庆贺，去祝贺吧。你说不喝酒啊？是不喝酒，结果没喝。结果呢，那个朋友来的时候带了两瓶茅台啊，你今天就喝高了啊，就喝高了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因为你没有警醒。大卫什么时候跟八十八犯奸淫的？大家回去读一下，读一下那个情形就知道了。就他不在打仗的时候，他前面被扫罗逼迫的时候，他自己跟非利士人打仗的时候，他出去带着兵征战的时候，他好好的，他是国家特别受人尊敬的领袖。他那天呢，自己的兵都出去打仗了，他不去了，一睡觉睡到下午，太阳平息，睡了起来没事在平顶上晃悠乱看，就出事了。所以我们被罪胜过哈，都是我们软弱的时候，我们软弱的时候都是我们不警醒的时候。所以你警醒呢，你立志你就会警醒，你警醒呢你就得到神的能力，得到神的能力你就能胜过罪啊，你就越来越像基督。但是反过来呢，你就会跌倒啊，你就会得罪人啊。彼得就来了，说他得罪我了，我怎么办？你当然首先去跟他讲，这就应用刚才的十五节往后的这到二十节的内容了啊。所以这十八章的一个是一个整体哈，耶稣是非常有逻辑的，在这他不是在讲别的事，他全部在讲这怎么你怎么自己看待罪，弟兄姊妹的罪怎么办，然后他得罪了你又怎么办啊？得罪你了，你先跟他讲啊，讲完以后呢，你自己怎么办？对不对？比方说呢，老关得罪了我跟他讲，在十五节的经文里已经讲完了，对吧？他已经悔改了，那我怎么办呢？这就是下面，我要原谅他490次，就是无限次。好，耶稣，我们继续再往看，往后看啊，我们稍微读一点内容啊，今天不一定有时间讲完。23节啊，天国好像一个王要和他的仆人算账，才算的时候呢，有人带一个欠1000万两银子的来啊，因为他没有什么偿还之物，主人吩咐他和他的妻子把他妻子和儿女啊，并一切所有的都卖了偿还。那仆人就匍匐拜他说，主啊，宽容我，将来我都要还清。那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慈心，把他释放了，并且免了他的债。这个很有意思啊，耶稣呢在讲原谅的时候，他用的篇幅啊相当的大，从23节一直到35节，这样的一个话题啊，几乎用了十八章的1/3的篇幅。为什么啊？我要告诉大家，因为这是所有事情里面最难的。大家千万别觉得饶恕人容易啊，大家可以想一想，有兴趣呢，或者不能讲有兴趣，这个词不好啊。我建议大家回去做一个祷告，说主啊，求你光照我，让我看见呢，我里面有没有我生命里我还不能原谅的人或事。你一定会想起来，一定会有的，一定会有。所以耶稣呢，在把命令讲出去以后啊，前面2节21和22节其实是个命令，他就告诉彼得呢，你要原谅他70个妻子。但是呢，从23节开始啊，他其实在告诉我们啊，你得从心底里原谅，这个原谅得是真的。因为我们人很多时候呢，我们会把自己啊都骗了，就我们觉得我原谅他了啊，其实没有，因为原谅宽恕的能力是不可能出于肉体的，它是一个属天的能力，它是个属灵的事情。 你靠着自己做不到的。所以人要是认为啊，我自己能原谅人啊，那我不能绝对哈、啊，那我这个话不要说太满，绝大概率呢，你应该是没有原谅他的。只是呢，我们人特别不能讲人啊，就是我们里面的罪性呢、啊，特别狡猾，我们会做一件什么事呢？我们会把它藏起来。大家要警惕这件事。所以在讲这个真实的原谅，从心底里的原谅的内容之前，我要把这个不原谅的状态，它是个什么状态，我要告诉大家，它就是一个隐藏的状态。什么隐藏呢？一个形象的比方啊，像我里面呢有个垃圾袋，垃圾袋呢装了好多垃圾，然后我不停地往里放啊，但我放了以后呢，我把口扎起来，它就没有臭味了，它就不影响我了。但是呢，这是有条件的，就那个口啊，那个松紧带啊，是跟我的情绪有关系的，是跟环境有关系的。条件合适的时候呢，这松紧带会开的啊，然后呢，甚至到某种程度，它不是开开来，它是炸开来的啊。然后你会发现，事情就一发不可收拾了。所以，我们人被罪抓住的时候呢，很多时候是里面隐藏的那个垃圾所带来的导火索。如果你里面是完全干净的哈，一般情况下呢，也不太会被冒犯，不太会生气，也不太会有情绪。正是因为我们里面，或者是有宽恕没有做所带来的垃圾，或者是因为你以前啊所接受的这些人的教导哈、啊，所带来的一些，比方说啊、你觉得要依靠钱财啊，或者依靠这个依靠地上的肉体啊，这个所带来的垃圾啊，这些都是垃圾啊。为什么垃圾有个特点哈、啊？我就干脆多讲一下，垃圾的特点就是你一定觉得它是义的，就叫替天行道啊。就我们一直讲梁山伯的故事，大家都记得，你一定觉得它是义的。不义的东西你不会放在里面，因为你会觉得 feel ashamed， 你会觉得很羞愧，你不会把什么放在里面，经常去偷东西，你不会把这个放在里面的。即便你在偷东西，你经常偷，你会把什么放在里面？我在替天行道，那些家伙太该偷了，那些家伙你看都败坏的，你看天天戴个金链子还不给穷人，你看我偷完以后我卖完我都分一半给穷人的，你会把这个放在里面。大家能体会吗？就像那个垃圾是什么呢？不宽恕的垃圾是什么？这个人，哎呀，这个太坏了，啊，老关屡次得罪我，他就是个嫉妒人的人啊。其实你是把嫉妒，你给他定罪的这个嫉妒，你给他定罪的这个贪婪放在里面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样东西能显明你的义，这个是非常害人的。所以和宽恕相联系的，一定是先要清里面你的垃圾，所以它分两步的。清垃圾的时候，你一定是先看自己的。看自己是什么？就是你要看见呢，我在原来不宽恕的时候，我是附带着放了一些定罪的这个副产品在我不宽恕的这件事情上的，对吧？比如说你得罪我呢，我一定是要建立一个逻辑的。他或者这个人生来就是这样，特别喜欢干什么什么，这个人就是个分门结党的人，这个人就是什么样的人。我们里面这些标签哈、啊，是先要去除的。所以这些标签呢，是在22节以前要去处理的，对不对？大家要去明白啊。所以耶稣为什么一开始先讲你自己谦卑，为什么一开始说你要砍手砍脚，他其实就告诉你，其实你自己的洁净更重要，你不要去管别人怎么样，他得罪你是他跟神的关系，你管好你自己就好了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你弟兄得罪你，你自己去按爱的原则你去判断啊。如果呢，你应该讲了就讲了，如果你觉得哎呀，你实在忍不下心去讲，就算了，圣灵会告诉你的。圣灵会告诉你，这个时候呢，你会发现呢，你里面有一个
working on something upstairs at the door.
OK 所以你会发现呢，你里面有一个很好的开始。假设你这些功课都做好了以后，你的开始是什么呢？你里面对别人没有论断，没有了，就没有标签贴上去了。这个时候你再用下面的经文呢，就很顺的。为什么呢？我们继续往下读28节啊。那仆人出来遇见他一个同伴欠他10两银子，便揪住他，掐住他的喉咙说，你把所欠的还我。他的同伴就伏伏央求他说，宽容我吧，将来我必还清。他不肯，进去把他下在监里，等他还了所欠的债。众同伴看见他所做的事，就甚忧愁，把这事告诉主人。于是主人说，你这恶奴才，你央求我，我就把你所欠都免了，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向我连续你吗？主人就大怒，把他交给掌刑的，等他还清了所欠的债。35节是要结合，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们的弟兄，我天父也要这样对你们。他讲一个什么道理呢？就是我们饶恕人呢、假设我们已经做好前面工作，我们对人没有这个论断了没有贴标签了。因为贴标签，其实你要先跟自己里面那个定罪的心去抗争，去先要拿走那颗心。那颗心没有了以后呢，你其实只要看见呢，他得罪我，我也得罪神，他得罪我呢，我也得罪人。所以神让我们呢，把眼目从他得罪我这件事情上转向了我跟神的关系，一切就都解决了。而且神告诉我们一个特别重要的道理呢，我们跟神的关系之间呢，是1000万两银子的关系，我们人和人之间是10两银子的关系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神赦免我们的是1000万两银子的概念，他是在讲一个巨大的数量级的差别大家想一想，假设今天我一早晨起来，我老想着呢，老关弟兄欠我那100块钱，可闹心了这个欠3个月不记得但突然之间呢，我领导发了我10万块钱。我公司老板说你去年做不错，额外给你10万块钱，你猜我怎么样？我太高兴了，我觉得100块钱算了，阿们。对，这里很重要在哪？上帝没有说那10两银子的欠条是假的，注意这一点，上帝没有说呢，那10两银子的欠条是你伪造的，上帝没有这么说。10两银子是真的，欠条也是真的，只不过呢，上帝说呢，你老嚷嚷这10两银子，你得先看一下你那1000万两银子的事。所以饶恕最重要的利器是什么呢？是十字架的救恩。你什么时候回到十字架，你就能饶恕人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在十字架上主饶恕了你。阿们。因为若不如此，等待我们的就是地狱和审判。和地狱审判相比，我今天是李嘉诚还是一个乞丐有区别吗？没有什么区别。这就是耶稣讲这翻道的道理。我们人常常会在10两银子欠条的真实性上纠结，这到底是真的假的？不是的，你也欠我的，他也欠我的。上帝想说呢，你们都不要说，都是真的。老关欠了我10两，我也欠了老陈10两反正呢，3角债、5角债、8角债，我们人在地上就是这样的。你会发现呢，在教会里也是一样的这个姊妹得罪那个姊妹，那个姊妹得罪那个弟兄到最后呢，都到长老那去，长老也晕了你不要到长老那去，你们就按照这个原则，你先看自己你先跟神的关系好了，然后你再用15节以后的原则把跟弟兄的关系修复了让他也能从最终走出来，然后怎么样，你就抬头仰望主，你说主啊，谢谢你，谢谢你在十字架上赦免了我，担当了我的罪，我想起来了， 所以今天这个弟兄得罪我的事呢，我就不记得了。大家要知道，神赦免我们啊，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赦免？它是一个忘记的赦免，就是他自己是不再纪念。他反复是在讲啊，他讲到罪的时候，他说我想起他们的罪了。这个话放在哪呢？启示录里面，对不对？我想起他们的罪了，然后他忘记了他们我们的罪。我们是谁？基督徒。忘记是什么呢？就是没了，他擦掉了，像橡皮擦一样，他擦掉了。所以真正的饶恕，我们对弟兄姊妹的饶恕是这样的饶恕，哎，我们真做到了吗？没有的，真的没有的。所以我们都可以去做一个这个事情，就是我们求神呢，光照我们，然后呢，让我们看见里面呢，我们没有饶恕的人或事，然后我们走这几步啊，我们先洁净自己。然后呢，我们应用神的原则啊，去跟弟兄修复关系。最后呢，我们说主啊，求你给我力量，让我看见你的十字架，我从里面擦掉这件事情在我心里留下的印记。最后我们结束之前，我们讲一点啊，这样的操练也好，这样的饶恕也好，是为了谁的益处啊？是为了自己。我们知道不饶恕受伤害最深的是什么？是我们自己，是我们自己。因为你想一想，假设我的一辈子啊，我总想着那十两银子欠条的时候，我这日子是没法过的，没法过的。我或者天天在论断，而老关其实就是故意不还的，我也不开心。或者我总想，哎呀，这个我这个怎么办呢？我不行了，我这没这个钱，我不够用了，我也不开心。上帝在圣经里面原则哈，他永远都是一个方式，他让你的眼目从环境里啊转向他，来帮助你呢得着真正的平安跟喜乐。即使这个环境是很凶险很苦难，他也告诉你，你忘掉他，你转向神，你转向十字架。比方说在旷野的时候，以色列人火蛇进到他们当中，很多人被咬了。上帝为什么让摩西做了一根杖，上面放一个铜蛇呢？而且把这铜蛇举起来，大家想想为什么？因为举起来的时候你只能抬头看，因为你低头看的时候你看见的全是蛇，你平看的时候看见的全是被蛇咬跟你一样惶恐的人，你抬头就看见了主，你就有平安跟喜乐了。所以你一定不要低头看，你低头看就看环境，你平着看就看欠你钱的人，你抬头看就看见爱你为你死在十字架上的主了。你说，哎呀，我怎么总是没有平安喜乐？因为你老低头看，你老平着看，你老看人，你看人你哪有平安喜乐？你一教会进去，教会全看见的都是人，那我告诉你，那你还不如去一个什么社会组织，不如入党算了，比这还好一点。因为你看见都是人嘛，那人的组织很多啊，你加入个慈善组织好了，一大堆。教会是神的家，不是人的家，那神的家就意味着你来是看神的嘛，阿门。所以，当有纷争的时候，你要看谁？你看那个生命比你好的人，为什么？你也在抬头看。在那个时候呢，他就像基督一样，对吧？对不对？比如说，我经常看 Harold 长，看他怎么做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就看见基督了。哎，对，我知道基督肯定是这么干的。因为什么？因为他信心比我好啊，他生命比我好。但我们人会什么呀？我专看那生命比我差的，看这姊妹。这姊妹怎么这样呢？又嚼舌头啊，又在背后说人坏话。你不会有平安喜乐的，我告诉你，永远没有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低头看，你怎么可能呢？你抬头，抬头，你就看见主了。 你就得着那真正上好的福分了。所以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呢，1000万两银子是我们永恒的依靠。有了这个，你既不会纪念别人10两银子的事，你也能胜过一切环境给你的试炼，可能是健康，可能是婚姻，可能是工作，不管什么，当你抬头，你看见那赦免1000万两银子恩典的时候，你就哈利路亚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谢谢您，因为您是信实的，您把基督赐给我们，就像主对尼哥底母说的，当人子被举起来，我们就知道他是基督。父啊，谢谢您，谢谢您在基督里所藏的丰盛的恩典啊，在这末世倾倒给我们，让我们真知道您，真认识您，让我们在您的，不但在您的知识里，更在圣灵的同在中满有喜乐和平安。父啊，求您带着我们真正的活出基督的样式。当我们软弱的时候，求您的灵与我们同在，求您的圣灵用说不出的叹息为我们祷告。父啊，带着我们走出那软弱。当弟兄得罪我们的时候，父啊，求您让我们真的拿走里面我们的自以为意啊，也真的用和圣经的方式，用爱啊，用柔和谦卑啊，来和弟兄交通啊，也给我们的从天来的能力宽恕一切得罪我们的人。父啊，谢谢您，求您带着我们越来越像基督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